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前边的一部分啊，前边的一部分。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耶稣叫齐了十二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啊。好，我们来看哈。首先啊，我们回去对照其他的福音书哈，尤其是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啊，这相关的经文自己回去对照。然后你注意哈，路加福音相对于其他福音书哈，当讲到这一部分的时候，他强调呢耶稣授权门徒能够行神迹啊，他的最主要的用意是什么？宣传福音，宣传神国的福音。也要说耶稣给他能力呢，让他们能行这些神迹，是为了佐证耶稣让他们所讲的道啊。在今天你要明白这个问题，教会当中的神迹是为了证明所信的道啊，而不是为了别的，为了证明所信的道啊。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还有啊马可福音第六章啊，你去看一下对比。好，我们来看哈，第一节说耶稣呢招聚了那十二个啊，十二个给他们能力和权柄，凌驾于一切魔鬼之上，并且呢医治之病啊。在这里呢十二个啊，也没有说门徒，也没有说是他什么意思，他就是十二个。你往后看的话，另外那个神迹，那个五饼二鱼神迹行完之后，什么剩下十二个篮子啊，十二个使徒呢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是个完全数字，也代表呢今天世上的这个众教会啊，十二个啊，给他们能力和权柄，这能力和权柄呢凌驾于一切魔鬼之上。注意哈，凌驾于一切魔鬼之上。首先我们看这个第八章结尾那部分啊，耶稣使那个死去的那个十二岁的那个女孩复活，然后呢他告诉他的父母不要把这个神迹告诉其他人。也要说你看耶稣离开那群不信的人啊，让他的这个门徒去把他的神迹和他的教训带到周围其他的地方，离开不信的人哈，离开不信的人。耶稣呢所差遣的这十二个人，你要注意哈，是一直与耶稣同在，亲眼见证耶稣行神迹，亲眼亲耳听过耶稣教导人，他们明白耶稣行什么神迹，他们也知道耶稣怎样讲道啊，耶稣都手把手的教给他啊。这些人呢，他的特点是被耶稣呼召，一直跟随耶稣，也很清楚耶稣在讲什么啊，也很清楚耶稣在讲什么啊。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开始，耶稣呢到各城传道的时候，宣扬神国福音的时候，就带着这十二个门徒啊，他们一直以来呢就是耶稣的见证人。但是这一次不同的是什么呢？他们被耶稣授权，不是耶稣去行神迹，而是耶稣差他们去行神迹，他们行耶稣所要行的神迹，讲耶稣所讲的道。而且这里强调耶稣所授权的权柄是超过一切魔鬼之上的权柄，就像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说他赐给彼得这样的人，赐给使徒的权柄是什么？是胜过阴间和死亡的权柄，可以捆绑魔鬼，可以赶出魔鬼，可以把人释放，可以使人得赦免，这就是权柄。今天呢，那些真正属于他的教会，他也会给他这样的权柄，那些真正他所差遣的仆人呢，他也会给他这样的权柄啊，他也会给他这样的权柄。这就是上帝给真正教会的权柄，胜过一切阴间的权柄啊，胜过一切阴间的权柄。然后我们看第二点，然后差遣他们宣扬神的国，并且医治有病的。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哈，圣经里的神迹呢， 所记载的是有特殊含义的神迹啊。耶稣差遣门徒所行的神迹呢，是为了见证神国的道，权柄和能力是证明讲的道是对的。一个教会他讲的道是对的，就会伴随着神迹奇事，就会伴随着权柄啊。而且呢，这里讲的这里的个权柄是什么？是上帝的国度，上帝的道，而不是人的教义、人的学说、人的道理。不是什么人都有权柄，不是什么教会都是真正的教会，只有传的是神国的福音才有权柄。你讲的是人的道理，你讲的是怎么在世上争取权利，怎么去经营世上的国、世上的一切，那个你没任何权柄啊。第三节，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要为了旅程而携带任何东西，也不要拐杖，也不要旅行的那个袋子，也不要食物，也不要银钱，也不要任那种两件就可以换的衣服，这些都不要啊。你注意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在耶稣即将受难的时候，耶稣也讲过相关的话，这里有什么不同？对吧？这里说什么都不能带，但是到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时候，耶稣说，从前差你出去的时候什么都不带，现在钱带着，口袋带着，刀带着，没刀的把衣服卖了，不穿衣服也要买刀，为什么？因为耶稣要受难，对不对？你要明白，为什么耶稣在不同的情况下说出这样不同的两段话？啊、嗯。在启示录十一章呢，就看教会启示录讲到耶稣那个启示录十一章讲过啊，在异象当中呢，那两个被主差遣的两个见证人传道1260天，是不是？在他们传道的这种大有权柄，没有任何人能害他们，凡想害他们呢，就有火从口中出来消灭仇敌，又有权柄让天闭塞不下雨，是吧？用雪变成水，水变成雪，像摩西一样用任意的灾殃攻击世界，对不对？但是做完见证之后呢，就有无底坑上来的兽这种权势把他们杀了，是吧？他们与主一样倒在了钉十字架之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任何的时代，主的见证人他都要经历这两种时期。第一种呢，就是路加福音在第九章这里说的，就是在福音的初期被主差遣大有能力见证神国福音的时候，这时候一切顺利。但是呢，后期的时候会有经历患难、逼迫、监禁、凌辱，甚至死亡殉道的时期，就是遭难的时期。这两种时期都出于神啊，你不能说我只要其中一种，这两种都会有啊，这两种都会有。所以说我们的主呢，你看我们主也是这样，他前期的时候传道顺利，无人能拿他怎么着，是吧？但是到了他受难的时候就另外一个样子啊。所以说你要明白这是为什么。然后呢，你看约翰福音21章呢，耶稣告诉彼得，他年少的时候自己顺服带着随意往来，没人能拿他怎么着，希律也不能杀死他，但是到年老的时候他就要殉道，是吧？有人把他手捆上，带他不愿去的，带他去不愿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对不对？说然后呢，你注意哈，耶稣说你们不要为旅程带任何东西，什么拐杖啊、口袋都不需要，不需要存东西，然后食物也不要，钱也不要，衣服都不需要两件，为什么？因为有人他必须提供给你们啊。第四节，无论你进到哪一家，就要住在那里，也要从那里离开。凡不接待你们，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从你们脚下跺下尘土，归入他们的证据。注意哈，归入他们证什么？审判的证据。你注意哈，你看一下马可福音哈。马可福音强调的是你。说耶稣说门徒，你们到哪城哪家的，先打听，往上来打听，那个往上打听，找那当地最好的、最敬畏神的那家，名声最好的那家啊。但路加福音强调的却与马可福音不同。路加福音强调，听好，在任何的时代、任何的时候，只要是主差遣的，只要真正有属灵权柄、有讲到恩赐的仆人啊，他进到任何地方，进到任何人群，他们都有责任去接待、供养、支持。这里没有说你拒绝、抵挡、辱骂才是罪恶，这里说你不接待、你不照着这种吃喝住行去接待，那么你就要受审判。你知道什么叫不接待吗？就不照着耶稣说的，什么都不带到那儿了，你把他饿死了，是不是？ 他全职侍奉，你每个月给他50块钱，给他100块钱，有这种的？然后你说，哎，这是工匠，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在历史历代呢，主都会差他的仆人啊，进入很多地方，进入不同的人群当中。我们这两年建完教会之后，我们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去传道，在三字里边传过，在宗派里边都传过啊。其实呢，很多时候有些人知道神的仆人呢是带着明显的权柄和恩赐去传道，耶稣也明明禁止他们携带任何的衣裳以及自己的那些用品。那么与之对应的啊，对啊，确实传道应该凭信心，但是与之对应的是什么？任何听见神的道，见识过是天国全能的人，看过神迹的人，他必须拿出钱财全力支持这个传道者去接待，否则就一定会被审判。因为这里说的很清楚，第一，传道者全凭信心，什么都不带；第二呢，接待者必须要负上完全的责任啊。传道者呢没信心，那是传道者的事情，但是接待者呢，你不接待或者你有亏欠，那么你就要被审判。这也这个不接待不是说抵挡，这不接待就是什么呢？你没有去尽你自己的能力去供养他啊。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上的17章，神吩咐西顿撒勒法的寡妇供养以利亚，寡妇都快吃不上饭了，上帝说什么？上帝说先做一个小饼，先供养神的仆人，先供神的家，神的仆人，然后你家就会蒙受上帝的祝福，你不会缺乏。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呢，很多人他就是装作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在这个时代呢，尤其是中国的这个基督徒这个圈子里边，中国教会这个圈子里边，对传道者的这种恶待、藐视、践踏是司空见惯。他们从来不给工匠，他们只会把那些钱拿给宗教局也好，给那些三字的那些名目，或者说有些海外的名目过来，他们把钱给他交学费的嘛。但是真正的有讲到恩赐的，他不去供养他啊，顶多给他仨喝的俩走啊。顶多给他仨喝的俩的你指望他给的这些所谓的奉献，你早饿死了啊。说无论你们进的哪一家，要住在那里，也从那里离开。这句话意思就是，任何的人如果神的道临到他，神的仆人如果去专门去教导他，那么他要负全程这种接待和供养，这是必须的啊。路加福音说得很清楚，如果有人要反驳，那他就等于是不认为这些是神的话啊。凡不接待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从你们脚下剁下尘土，归入他们的证据。就古时的时候，以色列人从外邦回来，剁下脚下的尘土，表示与外邦人的罪恶彻底隔绝。这个呢，表示那些人是与神国无分的外邦人，这些都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不接待时候当做外邦人，并作为将来审判的证据。不接待也好，都不善待你，你就没必要在他那里耗了啊。他都 PUA 你、算计你，天天在这害你，他也不奉献、不支持，那你没必要再和他纠缠啊。当审判的日子，这要作为证据。当审判的日子，那个家庭也好，那些人群也好，所受的比索多玛、俄摩拉的惩罚还要重，因为你见识过神国的权柄，也听了从圣灵来的真道，知道这里这教会是真的，这仆人是真的，你却拒绝供养，或者说你很诡诈，撒好了俩枣，这是极大的罪孽。神在审判之日，绝对不会放过那些黑心冷血、自私自利的玩意儿啊。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说路加福音呢，比其他福音书在供养传道人这个事情啊，表达的更坚决、更彻底。所有对待全职侍奉的人啊，尤其那真正有恩赐的、有讲到恩赐、有权柄的，如果你表现出那种自私冷漠和黑心，你永远进不去神的国啊，你永远进不去神的国啊。第六节，另外呢，对于这些不奉献、不支持、还挑刺的、还在那找事的人，其实没必要搭理他们，剁下脚上尘土离开就行，因为这些人没救啊。第六节， 然后就出去走遍各乡镇宣传福音，到处治病。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一次不是耶稣自己出去行神迹赶鬼传道，而是授权他的门徒出去行神迹传道。所以说耶稣把他手中的权柄也分赐给他的十二个仆人，分赐给今天世上的众教会。人应当有智慧分辨出到底谁是上帝差遣的，谁出于自己，谁出于神啊。好，接下来看第九章的七到十节。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行的一切事，就犹豫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那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呢？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见他。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的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萨大。你还是看其他福音书哈，咱们先往下看。马可福音呢，说希律王对臣仆说，这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对不对？你往下看啊，那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呢，希律王也说约翰复活，是不是？其他人说什么？他说不是，约翰复活，对不对？啊，好，往上倒过来。但是相对于其他的福音书呢，路加福音强调希律很困惑，路加福音强调他不知所措，他唯一确定的是约翰已经斩了，约翰的头也被希罗底拿走了。但是周围人给出这很多答案呢，反倒是让他不能确定耶稣到底是谁。也要说在路加福音当中呢，这个希律对属灵的事情成了一个糊涂蛋，完全没有分辨能力啊，这就是路加福音所强调的。因为你要明白一个问题，一个人不能听从约翰的话，他就不能听从耶稣的话，他也不可能认识耶稣是谁，因为约翰是为耶稣做见证的，约翰是引导人认罪悔改脱离罪恶然后迎接耶稣啊。约翰的洗礼是为了承接圣灵的洗礼，一个人拒绝约翰，杀害约翰，抵挡约翰，或者说你拒绝认罪悔改，那么你就与耶稣无分啊。路加福音第三章呢，记载了希律不肯啊从别人的老婆这个罪恶当中脱离，他就把约翰下到家里监理，最终他把约翰斩首了。所以说呢，一个人如果在神面前心智正常，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神迹奇事，竟然不知道耶稣是谁？除非啊他做了无法被饶恕的事情，他犯了致死的罪，上帝把他弃绝了。所以人才摆在面前这么多神迹，他始终不知道耶稣是谁。啊，第七节，分封王希律听见发生的一切就十分困惑，因为被某些人传说就是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啊，这个词就是非常困惑，啊，这有鬼在这里头，又通过某些人说以利亚显现了，然后又通过某些人说古时的某个先知复活了，你发现能传到他耳中的都是些迷惑他的错误言论，目的啊就是让他困惑，让他始终不能认识耶稣，免得他回转过来，就在这。然后希律说我已经斩首了约翰，这个人是谁呢？我听见这样声关于他，然后他一直试图见他。使徒回来就告诉啊耶稣一切所行的事，然后耶稣就带他们私下离开。注意这个私下离开原文是撤退的意思，耶稣退到荒野岛就撤退的意思。你要注意哈，耶稣的撤退其实跟希律想要见他有关系。耶稣的名声广传啊，他所差遣的门徒也大有能力啊，希律呢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呢要接见耶稣，耶稣戛然而止，不给他机会啊，对不对？耶稣到最后都没给他机会，他最后见到耶稣，耶稣一言不发。往上去，我们知道哈，耶稣呢他自己能行神迹，他差遣门徒也能行神迹，这是见证福音的一个机会。但是耶稣一听希律的这个事情呢，就把这个事情给断开了，其实是有原因的。在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九章啊，还有路加福音二十三章提到啊，只要是跟希律有关，耶稣就退到旷野或暗暗离开，对不对？ 西律呢在路亚福音二十三章看到耶稣就欢喜啊，问耶稣很多话，耶稣一言不发啊。你要知道谁是西律，就是听过真理不认罪悔改还想观看神迹得好处的畜类，尤其是那些离婚的当小三的，是不是？那些啊包养情妇的，那些离婚成性的人不要睡着啊。对，然后你看哈，这就是西律。耶稣知道上十字架之前呢都不给这种人任何看到神迹听到真道的机会啊。我们要知道西律是谁，你不要把西律完全等你完全拿了西律来就说啊世俗掌权者，不是的。西律是严格来说，西律是信旧约的，简单来说他不是纯粹的外邦人，他就是有罪不改的人。有罪不改吧奸淫啊，然后呢就把神的仆人杀了。所以说这个西律呢，他把世袭约翰下到监里并且杀害了他，耶稣呢就是我们这位上帝呢就彻底弃绝了他。若不听从他们就告到教会，若不听从教会就看他像税吏和外邦人一样不听嘛。所以说我们应当明白一个事情，我们要效法耶稣。如果你他有罪很明显像奸淫啊这种的罪，你离婚奸淫啊，然后当小三啊，还有这个包养情妇这种的，婚内婚外奸淫啊，这种你说的还不听，他还逼迫杀害那些真正传道的人，你就别跟他纠缠了，因为耶稣也不跟他纠缠。约翰一书说呢，犯了不至于死的罪认罪悔改你就给他祈求，但是致死的罪 你不用给他祷啊。像西律这样的耶稣也不救他啊，耶稣也不救他。说然后进入一座被称为伯萨大的城，伯萨大就是打鱼之家啊。耶稣给彼得说什么？你得人如得鱼，是不是？得人得鱼，说你要得人，你要捕猎人了啊。然后这个伯萨大名字实际上是承接下一章，因为下一章有很多人也跟鱼有关系。得人就得鱼嘛。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路亚福音第九章十一节到十七节。但众人知道了就跟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虚医的人。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整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吃，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人数约有五千。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五十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我们来看今天讲到的最后一部分一直到九章十七节。你看这个相对于其他福音书哈，马太福音那个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都有哈，你对比它的不同。相对于其他福音书呢，路加福音强调耶稣接下来要行的神迹是什么？见证神国的福音。往上看看，耶稣接待他们，对他们讲神国的福音，这医治是为了神国的见证，神国的福音，对不对啊？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啊，马太福音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六章，还有约翰福音第六章啊，十一节，我们看。但众人知道了，就跟随他。耶稣接待了他们，对他们讲说关于神国的，就关于神国的道，然后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啊。你需要注意哈，相对于其他福音书讲到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你发现有个特点，强调什么？那些人被好出来的，是不是？不是，那些人吃完之后要用耶稣做王。但是相对于其他福音书哈，路加福音他却表达另外一个意思，你可以把它完全看成是另外一个故事，因为不同的书啊，取自于当时发生的事情，但是它的侧重点不同。我们就单独讲路加福音这一段的重点。在这个路加福音这个关于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呢，他强调耶稣愿意接纳这些人， 把神国的道传给他，并且医治洁净他们啊，就像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接待那些税吏和罪人啊。有人质疑耶稣说，无病的人不用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招罪人悔改。因为这上面说了，耶稣医治那些想要并且认为自己是病人，认为自己需要医治的人。所以说耶稣不仅仅是接待他们，更是主动的给他们吃，后边讲过天国的宴席，他拯救这些需要拯救的人。这里提到有五千人，也就是说伯萨大嘛，打鱼之家嘛，把很多鱼打上来了，对不对？得人如得鱼嘛，啊，十二节。然后这个白日啊，要从西边沉下去了。十二个门徒对他说，请打发众人走，让他们到前往四围的乡村和乡间，他们去住宿或去寻找粮食，因为我们这是旷野。然后他对他们说，你们给他吃。但他们说，我们不多于五个饼两条鱼，除非我们去买，并且为这里每个人去买食物。因为约有五千个男人，光男人就是五千啊，他的家庭啊，有的家庭五个，有的家庭更多啊，这就不用说了，这加起来估计是上万人啊，估计得几万人。你会发现这里强调哈，这些人跟随耶稣来到旷野，要听耶稣讲道，要得耶稣医治洁净，就像以色列人跟着摩西出了埃及到旷野，是不是？那人跟着摩西吗？神在旷野呢，怎么养活那些以色列人？神耶稣也能照样在这里养活这跟随耶稣的五千男人和他们的全家。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这是这里第一个强调的真理啊。也要说这个地方是旷野，没有任何资源，门徒所有的都拿出来就五饼二鱼啊，五饼二鱼。这五饼二鱼呢，一家人吃是够用的啊，但这里男人就有五千。但是你会发现耶稣呢，要行一个更大的神迹，来告诉门徒，也来告诉这所有的人，他绝对不会抛弃那些前来寻求他、前来听道的人、前来寻求永生、寻求洁净的人。只要你真心跟随耶稣，为要得神的国、听神的道，在任何时代、任何的情况下，神都能养活他们。不但能养活传道者，也能养活那些跟随主的、那些教会的那些会众啊，都能养活。所以主说，你们给他们吃，是不是？你们给他们吃，今天也是。其实呢，不是说这些人养活教会、养活传道人，而是上帝借着这个教会、这传道的侍奉，其实养活了这一切的人。所有跟着来教会的人，不是说他的奉献支持了传道人，乃是上帝的这个传道施工，让这些人得生命，让这些人能够活下去。啊，也给他们奉献的能力，啊，说请打发人走，让他们你看前往四围的乡村和乡间，让他们去住宿寻找粮食，因为这是旷野。所以呢，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呢，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不是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所有的衣食住行呢，主会预备。主差遣门徒呢，出门的时候不要带任何的东西。那么教会鸡蛋建起来，只要大家都一心一意，就不会缺任何东西。缺就证明里边有人有邪恶用心。过去的日子为什么会有缺乏，会有咒诅？因为其中有人他不真心啊，他不是一心的，他有私欲啊，有恶心，对不对？不要像外邦人忧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求神的国神的义，上帝知道我们缺什么，他最后给我啊。然后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命令他们说斜躺着，就那种你记得犹太人在这用餐的时候斜躺着，就这样斜躺着，大约五十个一组，他们就如此做，所有的人都斜躺着，就大家你贴着我这样啊，像耶稣啊在宴席上的，是不是？这个斜躺着用餐呢，我们之前讲过，表示以色列人之间呢同为兄弟的一个接纳。主接纳门徒呢奉主的名接纳这些人，和他们一起用餐，给他们饭，表示拿他们当弟兄，表示把他们纳入天国，纳入神的这个宴席。另外呢，五十个人一组呢，相当于旧约的五十夫长，今天可以指今天在世上的教会。五十个一组嘛，没有说分的很大，对吧？因为五十个一组已经够多了啊，基本上就这个数了。你教会设的很大，它会出问题。这些呢，其实指的是今天这五十个指的今天被主设立的世上的众教会。世上所有教会呢，要一同进入神的国，属于主的哈，要进入主的宴席啊，进入主的宴席。十六节，然后他拿着五个饼和两条鱼，望着天啊，祝福啊， 然后呢，掰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所有人吃饱且满足，那丰富有余被拾起来，有十二个篮子里的这个碎屑，这是饼，这是鱼啊，但是注谢之后就是主的身体，我们讲过哈，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血，是吧？这是圣餐的时候啊，每次我们都知道的，也相当于旧约律法所说的至圣之物啊，利未记六章二十四节啊，这是至圣的，这个要在圣处吃是吧？这是至圣的啊，是吧？利未记六章，这是至圣的，这是至圣的。十二个篮子呢，指的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是以色列全家在起入的时候说是吧？十二个支派，这个支派多少，这个支派得罪了多少是吧？然后这是以色列全家啊，在今天呢，就是那些真正属于主的，在世界上那些同心合意聚会的那些众教会。耶稣呢，不但能够不仅能够养活一切真心追随他的人。首先，这个饮食表示他不会，你不会因为跟随他饿死。另外呢，这饮食呢是属天的饮食，也表示他的救恩足够以色列全家得救，足够整个世界上那些属于他的教会的人得救，能够使从创世以来所有信他的人、所跟随他的人都能够得救。这就是说他掰这个饼所剩下的能够装满十二个篮子。另外一个呢，这个跟列王记下的四章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的那个神迹是相符的。在列王记下四章四十二节呢，以利沙行了这样一个神迹，是吧？大麦饼二十个啊，并新穗子啊，送给神的仆人说怎么给一百个人吃呢？结果以利沙说，你尽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能剩下。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有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要说这个神迹是有关系的，耶稣故意这么做的，让他们想起旧约这个神迹。耶稣拥有比以利沙更大的权柄和能力，耶稣拥有比旧约所有先知更大的权柄和能力，能行更大的神迹，更多的神迹，是为了证明人子是父神所差遣所印证的，人子是圣灵所施洗的，人子讲的道都是对的。所以说在接下来你看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八到三十五节当中这个门徒崇拜先知嘛，耶稣圣父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应该听他。门徒说，哎呀，弄三座棚啊，伟人嘛，是不是？摩西、以利亚还有耶稣，把耶稣和旧约先知划等号了，那是不可以的。旧约先知都指向耶稣，因为耶稣是最大的那位啊，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是上帝本身，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